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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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上次讲到954页，那个讲义的部分讲完了吧？嗯，应该讲完了哈。有没有？讲义的部分，我们前面讲的长话要解，最主要我们在谈那个，给大家一个。应该是四禅波罗蜜可能还没讲，应该是四禅波罗蜜还没讲吧，还没。 好，那我们当然我们现在讲这个是让大家有个简证的一个机会的哈。像很多不修则已啊，那一修当然就会有一些经验啊，这个我们今天会谈，他就有谈到它的意义在哪里啊。比如说它的第一行叫聚合相状，能令自他了知以得作意，就是讲这些啊，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他有没有得到，你有没有得到啊。那这个务必要很谨慎，务必要很谨慎，因为一旦误判了哈，会产生的过失，会有时候会比没证到人更糟糕啊。自己就一路上一直在那种幻想当中啊，一直走下去啊，这个有时候会误了，哎，误我们的修学啊。所以有些观念啊，我们还是必须要多方面的理解啊。这正如我们之前也提到，这个在欲界色界啊，在欲界色界论有没有谈到这个这个运善巧跟借善巧，那这个运善巧跟借善巧基本上就谈五蕴的关系。那五蕴跟十八界其实是差不多，但他在理解上他怎么定义这个五蕴啊，还有这个蕴完了以后来谈借乃至谈住。那为什么要谈这个？因为他有很多道理，其实如果你能更进一步了解啊，你就比较容易判断啊。光从这个运善巧跟借善巧啊，就可以知道说，其实也提供了你来判断说禅定会有哪些现象啊。包括这个在四大圣论也有提到，他这个提到啊，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进入禅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欲界的加行的心，欲界加行的心其实跟色界是不同的心。那不同的心，这个欲界的加行心是怎么样去感应成色界心？讲不通啊。好，就是说第一个欲界心，一个是色界心，怎么可能是由欲界心来生色界心？何况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今天会到色界心，往往是由什么？往往是把欲界心给调伏下来的。所以说，怎么可能是被调伏者生出调伏者？听懂吗？因为色界心是，因为你要生色界心，一定要把欲界心给调伏下来。那怎么可能是欲界的善心会生出色界的心出来？不同。所以他才证明的说有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就是说，我们透过欲界的加行的心，触发了你是吧色界的这一份种子，让它现行的。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你像我们现在就是欲界心嘛，你不可能拿色界心去生色界心嘛，对不对？初禅是色界心嘛，你怎么可能去生它？那这样的话，欲界永远是欲界了， 不是，他是用欲界的善心、去触发他，成为他的真善缘，让你的色界种子跑出来。所以要不要有欲界心？要。不过这个欲界心要是能顺着引发色界心的这个条件。但所以说这里面谈到很多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同样是欲界心，可是欲界心必须要能引发你的色界种子的，所以它必须要是能相因相异的这一部分，它就能作用出来。可是这个道理就很清楚，就是当你如果是得色界禅定的话，那你应该是色界心的因缘要具足。同样的，你必须要透过你的欲界心去降服你的什么欲界烦恼。所以像那个巡视啊，做种种巡视啊，巡视这个欲界的种种苦啊，这个我们会谈到，就是几种作意到从未到地定转到出产根本定，这中间的几个作意的功能要在这里发挥。那这个其实就是用欲界的加行善心触发成色界心。那这个我们今天可能会有一些讲义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没办法讲那么多了，但如果真的有心人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会讲一部分，不过基本上还是印出来，因为如果你真的很有心的话，你再可以补充，因为如果没讲，你一时知道人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说有这些东西可以让你参考，因为后头的定我们不谈那么多，可是至少从欲界到色界这一部分每一个相状要领因为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这里嘛，那你连第一关都弄不清楚，你怎么走下去？所以有些部分一定要很谨慎，把它资料更具足一点。所以说，到时候你们有些东西都会在光碟里面的，你们必要的话利用电脑把它讲出来就有了。好，那这里面谈到四禅波罗蜜里面也谈到那个禅发相它怎么样？你看类似你看这几个，拿到后头我们列论里面谈的这个禅相的问题你针对起这几个，他们都有共通性。所以如果你透过这个共通性来理解这个禅修的现象你就比较稳当发觉他们讲法不一样，可是你发觉其实大部分相同。好，我们来看，他第一初禅发相，行者于未到地中正十六处成就，即是初禅发相，云何为正？若行者于未到地中入定见身，身心虚极，不见内外。这就列论后头会讲说，有空相、无相。那个这个无相不是那个大圣的那个无相定，那个不是，就是这个现象。那这个有的人会以为他正果了，其实还很低的那因为没有教理基础，他也不曾有这种经验所以他会认为有这种现象出来那这个现象出来，其实如果判断错误，就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了。他说入定见身，身心虚极，不见内外。为什么不见内外？因为他的心不攀外，不攀于外，所以对外的认识心会停下来，所以他不见内外，不是什么都空掉了或经一日乃至七日，或一年乃至一夜乃至一年，若定心不坏，守护增长，于此定中忽觉身心泥然，运运而动，当动之时环觉渐渐有身如云如影动法，或从上发，或从下发，或从腰发，渐渐变身上发多退，下发多进。一般来讲上发的东西好像基础不稳，由下而来的就像我们日本人特别很重视热头部不用太包得太紧，脚部要温暖一点，热由底而升上来比较好不要说由上下去的话就头晕脑胀了。那如果像医学师院在谈到人死的时候，人死的他也在四大圣论 十二道生日你在证明说为什么要安拉椰子，人死后身体就会温度变化啊，他也就是说这种温度变化是大家共同认同的。那为什么这种 认同就人死了照理讲第六是没有了啊，第六是没有，那谁再让这个温度有变化？阿拉也是，所以他的变化是从脚到心脏，从头到心脏，从脚上来的是上身，从头到心脏的是二道。好，所以在佛法里面判断死亡是以温度的。好，当然你不要乱捏，你自己手触感很差，捏到最后他就跳起来，还没事啊，一直捏，这下快换你吓死了。不过他们在判断死啊，所以有像有些人死不以那个什么心跳，我叫是以温度，都冰冷了啊。那你要看是从底下死，开始温度减呢，还是从头？啊，如果从底上的底下的话，表示它是向上，是向上。这个就是人的那个意识力啊，人的分别心啊，也跟这个色身产生联动关系，也表现出这种道理，是吧？也有这种道理，哎，所以，这个你就算始终的很庄严，温度骗不了人，因为除非你自己又加温，那就太辛苦了，哎，那这个你就骗不了了，那些温度怎么动，就可以知道你好不好了，哦，所以你就吞了很多舍利子也没用，温度不一样，哎，那像这个现象啊，我们现在做这个基础，带着后头再谈的，就可以印证啊，前后我们要讲的一些观念啊。都配合上来啊，他说这个从下发多进啊，动处法时功德无量，略说十种善法见数与动居起啊，其实者何啊？一定，二空，三明镜，四喜悦，五乐，六善心生啊啊，七明见自见明了，八无累解脱，九境界现前，十啊，心条柔软，啊，境界现前就是你所观很明了哈，那很明了，再过来你的知见清楚，也就是说你的心呢，如果顺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心被烦恼所垢挂碍的这个现象没有，所以他善生心，善心生，再过来他无累解脱，无累解脱是就欲界的烦恼的束缚，不是他解脱了啊，这个解脱不能把它解释成解脱。这就麻烦，那个空也不是那个正道空性的空啊，这个空就是好像比较空灵啊，不会被其他的挂碍所束缚把遮挡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这个空这个境界都不是在描述那个解脱境界，用词很像但不是啊。那为什么要谈这个？你今天呢，啊？这个我们前面讲了，如果你有定有止，但没有清安，不认为叫做正定，那怎么判断？就是这些，就这些想啊。你不要说你的所缘很清楚的，你没有明显沉掉，但你没有清安心啊。那这个清安心会有这种，你看无累解脱，所以这个无累解脱就欲界里面的那种。舍离那种粗重啊，那种沉掉烦恼的舍离，那这个无累解脱会从这里出来。好，所以说包括心条柔软，心条柔软，第一个我们前面不是在讲说，一个是对善法，一个对恶法。那这个啊，善心生对善法，它有承担力、堪能性；那对恶法，它已经柔软，它不会被它所束缚啊，所以它有这种现象。因此啊，我们现在这个道理啊，为什么我在很多地方我都一直会守护强调这个？因为，过去我们比较少出现这种现象啊，但现在很容易就有这种有没有禅定？不过这个好，最好是有个基础判断一下啊，因为如果你如果没有而以为有都不能说，何况没有，有也不能说。因为你的那个以修解脱道来讲哈，你这个心啊，你我经常讲说，有些观念它会障解脱心，它不会障世间善心的，好，所以你以为这些烦恼 没什么烦恼，因为这些烦恼对你现在是不影响，对以后是影响。好，所以你很难得努力修学得了禅定，结果升天去，没有作用，没有好发挥出来。所以务必要很清楚这个观念，否则的话，一旦有了以后，那一生到最后就变成走向的是跟外道很像。拿佛法的也不离开佛法，可是拿佛法的众多功德成就的是天的功德，就只有这样啊，那很可惜。这个后头在我们今天会把这个奢摩他讲完啊，奢摩他后头提到的这个道理啊，我会讲。这个非常好了，这一段啊，大家如果一开始观念很正确啊，有时候讲就讲一下就忘了。那像这一类的东西，如果大家反复，假如你真的想要冲了啊，那我想一旦因缘具足要冲，就容易有感应。那种感应的话，你就必须要反复它，或者因小失大。嗯，他讲说，如是十法，与动俱生，名动眷属，圣妙功德，庄严动法。若具分别，则难可尽。为什么？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每个人因缘生法生起来的现象，随个人的背后是怎么样，他的因缘不大一样。所以不过基本上他有一个共同的，那自己周边的构成就怎么样了、其实差别很多。所以他自己讲八处，甚至有讲到16处啊，他也谈到这些，因为每个人的因缘不大一样，所以。为什么？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有些经验不会随便跟人家讲，啊，不能跟人家讲，所以现在也难了、跟人家讲他也听不大懂，就是讲也没用，是互相污染而已，哎，你看增加他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其实就算你有，也不要跟人家讲，你跟你的教学者讲，免得污染那个还在学的人，啊，所以也不多说了，哎，那说的都是。懂的人啊，现在懂的人少的话，就是说你有你也只好去跟他下赌注咯，可能就只有这样，不然怎么办？没有机会去检证。所以修行真的一条路啊，我觉得还是真的危机重重，越走上头啊，越到上头啊，能帮助你纠正你的越少，也不是人家吝啬，也不是你不谦虚，有经验的人少，是不是？有经验能提供你、那有的人是有你的境界，甚至比你高境界，但他不一定懂得分析啊，你知道吧？那很有的人很会煮菜啊，不是每个人当傅培美的，哎，那讲话要讲的，那个盐要加的不多不少，啊、这个那多少你自己量喽。喜欢吃咸的放多一点，吃少，当然这个当时有时候本来就很难说了啊。不过就算会煮的不一定会讲，所以一个人要是有机会碰到善知识啊，有这种经验呢、真的不容易。那如果碰不到，那你自己主动发心做吧，多休息几时间哈、能真正注视时间。现在要的都是一些比较实际经验的啊，所以。终究还是要找一点空档出来，把一些过去所懂的东西啊操作过一遍，熟悉它啊，那样对我们才帮助，对佛法的流传才有帮助了。因为经验之体，那因为假如有一个正确的经验，我现在讲的就是正确的经验，那这个正确的经验它具有比较严格的解根型的配合，有没有经论的基础。我们现在在禅宗里面出现比较问题，就是说过去的大德他们本身修学佛法经验很丰富，经论也很通达，现在很多本身我发觉很多人本身对经论的理解很浅，所以他自己是不是透过一个完整的印证，这是一个问题。再外就算他懂，他讲出来是不是地当，因为我后来发觉有些人呢，我的确碰到，你说他的体会错，他不是，但他讲错，他弄错语词，因为他对语言文字的定义没弄清楚，就弄到最后听的人会吵。就是说假如我今天我对这个语词的定义是这个，那你把它定错了，但你又有经验， 结果你一讲，曾经用那个饮食把我导到另外一个想法。你讲，你觉得牛头不对马嘴啊？他用这个饮食，他想到那里。那我们一般人用的是正确饮食，因为你跟我讲这些饮食，我就想到那里去。结果讲来讲去，哎，怎么错？因为他用词错，用词错。所以有些东西还是真的必须要不容易的。其实菩萨道要具足，就是说解跟行都具足，能我这都是累积很多的条件，我发觉真的不容易，哎，真的不容易，又要福又要慧，那还要自己福报够稳了，我就光给人自己一下就垮了，哎，不堪烦恼的那个，所以不容易。我后来我自己发觉这样。我们现在所学所用的真的还是不够，为什么？我们自己本身呢、尚且在烦恼中，因为自己烦恼重啊，所以我们能给众生能多余拨出来给人的很有限，那真的必须要你是福报大和各方面呢、智慧什么够，你才舍得出去呢，才能做呢，我办法就不容易，不容易，我们光忙自己就忙不完了。哎，好，他这样讲哈，如是啊，持者略说出动处相啊，如是或经一日，或经十日，或经一月、四月，如是一年，此事既过，互有余处啊。所以一般来讲哈，我们都不敢直接说可不可以，但正常来讲啊，除非你术士修很多啊，你今生各种因缘你去看一下，你看一下你自己守护的怎么样，其实都可以感觉出来，也就是你对欲界的这些烦恼啊，你调适的如何，你平常这一方面是不是比较淡薄，那这时候我们再看说这个定是不是容易成。所以我们今天要成就一个东西啊，你看他有的都要长时间，而且他的那个经验都是慢慢成熟，你看他那个成熟就从这个地方，可能从我们讲说九柱啊，从一柱二柱三柱到九柱呢，这个到根本定了、都是长时间磨练的，长时间磨练。那你说有没有可能，就像例如你们讲半年哦，有没有可能？可能要把它丢到山洞都没事的时候有可能，是因为你不知道，那最近不是有一本书，那个一位西洋的那个藏传的比丘尼啊，那么在住山上已经住几年了，那个根本啊12年啊，我们就12个月就好了。你不然你去看那个相片，那完全是跟外面隔绝吧，就是山洞里面的。你要知道那种耐力，那个磨出来的东西，因为它几乎所有的心啊，刚开始可能会很烦躁，可到心能安住下来，死心了，心不向外攀岩，可能也是磨了很久。啊，那有没有可能？我想这种当然可能性很大，当然自己能堪耐这些寂寞啦、苦啦，然后也能努力精进到这种程度，当然可以。好，那如果以我们来讲，要啊，我们不如这样，我认为放长线吧，就是踏踏实实的一样一样调整，反而是那时间慢慢成熟了，哦，开始加工用心。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说，它不是那么快速的。正常的话，以我们现在的条件，我觉得不是很困难，好像都要非常时间的训练。那当然，这里面关系到自己的精进到什么程度了，所以我们的答案是开放的，不必然要多久。如果你本身身心清净，加上你很精进，你可能会很快，或者时间很久，有可能。但千万不要为了快慢生贪心愚痴心，就给他弄坏了。好，这里面谈就是说，又一处啊，次第而发 故名初禅瑜处法者，为八处的一动二养三凉四软啊，五清六重七色八华，这些重啊啊色啊，这个东西都不是什么我们让我们不舒服的东西，因为他后头讲啊，这个我略掉了。行者因未到地八如是等种种诸处功德善法，故名初禅初发。此事色界清净四大依欲界身中而发，故摩诃眼云色界四大照射着欲界身中，所以会有这些现象。所以这样的现象基本上是跟定相应的，所以不是苦相。你想哎呦好重啊好不自在，没那个道理，没那个道理啊，因为你知道它的现象是从这样而来的啊，它是跟定相应的。而且说我们前面讲嘛，在瑜伽师地论他谈到的是那个风大为主的啊，他这里只是一个原则讲啊，即使他有引用那个大圣论啊，你要讲说色界四大照射着意界身中，所以有这些现象，那跟那个风大这些现象也是一样啊，它开始转变了，所以以这个风大而造成的清凉，其实也是四大种的变化，四大种变化。那这个变化基本上是由心驱动着身啊，其实它是相互的，应该是讲相互，不过主轴是在心，由心的调整让心身安稳，由身的安稳帮助心的安稳，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它是两者一者，但主轴主要是心，心的力量在这里啊。所以他这里面谈到的这几个现象啊，那谈的这些，其实这在其他的经论里面啊，论里面，尤其论里面谈的比较多。那我们过去也很少去留意啊，好像也不是很重视它。那这个反正就是提供来我们几个面向啊，帮助我们理解。好，我们看那个文，954页的那个正文啊，聚合相状能令啊能令自他了之以得作意，就是得什么得出禅意，能得出禅啊，怎么样来让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声闻帝说，有得如是作意，则得设地所设少分定心，身心清安。心一净性，有力能修出净律道，或地相道，就是四地十六形象。也就是说，如果以修行来讲啊，我们不要谈其他例外的，或者比较特别的啊。不，我之前也提过，其实从《阿含经》里面看，那种虚生在问法的时候，莲花姐他没定啊，他就跟佛家讲一讲，讲一讲就证果德，他就站在那里的，你不能说。胡总你等一下我打坐真的没有啊，就这样讲就真的，对不对？但不可能暂停的、啊、很多东西就这么一个对应当中就是那个就常态来讲，就算你现在看是没有什么呀，没有定，但你的心绝对不是散乱。换句话说，就算你现在没有打坐的样子，你也心不能是一直跟欲界烦恼相应的吧，你光欲界烦恼相应哇，跟听佛陀讲课的时候，同时想到我那一锅刚煮完的很好吃，那怎么修呢？是那不可能吧？就是说，他至少我们来讲说，我们的定要长要短，其实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有没有达到那个效果？他能不能实际上让你观得法性？是不是？那问题就是说。你的身心要调柔到至少在那个阶段，这个身心要起作用的时候，不是被烦恼绑着的吗？这不是道理很简单吗？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要闻法，你带着很多挂碍的心刚怎么样，实在是很辛苦，是不是？你不容易完完全全的投进去啊。可是如果你这时候就是说，我虽然没有定心，可是我这时候心里清安，就是我没有其他烦恼绑着我，相对来讲就容易，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在很多地方谈，就是说要解脱，至少要未到地定。那如果我们配合其他看法，那这个很简，就变成一个答案，就是说，在我们 得解脱的时候，那个定不一定要很长，不一定要很长，但至少身心的清净相，身心清净堪能相啊，必须至少是那一个柔软相，也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把烦恼一些欲界的束缚暂时压下来嘛，或者说就算你只起一个微小的，好，你不要说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东西绑在上空，你不用人整个飞上来嘛，只要你够跳的那一刹那够高就抓得下来了，是不是？因为现在有这个电风扇，要拉电风扇，那有人身高不够，那身高不够，你要不要说我不够？不用你够啊，只要你跳得到，抓一下就好了。你不用整个飞着那个说，我终于会飞，所以我来开电风扇，不需要那么辛苦啊。你只要够高，够得住，拉下来电风扇转动，就这样。但至少你要能离地吧。也就至少你要能什么，至少把欲界的束缚给压了，因为你现在在欲界，你的身心如果被这么粗重的烦恼给困住，你怎么管？是，所以重点不在那个时间多长，而重点是你在适当的身心条件够的时候，那个智慧稳定的时候，刚好观察进去，是这样，是不是？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讲说，我们假如你讲说，哦，那这样很简单，是啊，那你要碰到那一刹那，为什么？你如果平常怎么样？平常你的身心都是很躁动的，你会刚好碰到你的调和不好，因为你如果平常这个身心已经调得好，你的定一直都是比较高的，那表示你随时都保持一个比较清安的现象。这时候如果刚好有机会有法引导你，你就可以悟入。可是如果你想偶尔得个清安一下就没了，那你就看碰得到碰不到了，是不是？当活在说法的时候，刚好轮到你那一天正在倒霉的时候，这就没什么用了哈。你说我们之前不讲吗，每个人的这个死敌不大一样，有的呢修行非常好，修什么都好，就只有一种他，就是他就偏偏碰到那个冤亲债主，他对什么人慈悲就这个不行，结果临终就是他来，那你能怪谁啊？他对的，因为他都修很好，可是这一点他没修啊，前面那一个就很慈悲来找他，那整个火气就掉起来了啊！你也讲不清楚为什么那术士的因缘啊？那有些东西就如果你没有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身心现象，就算偶尔有触发你误入的机会，也不一定刚好碰上。所以为什么要随时保持身心的稳定？这就是虽然道理讲未到地定可以解脱，但毕竟不稳。那欲界定有的人也有不同看法，可是欲界定真的是太脆弱就不行了，所以他开出了一个条件就未到地定，但真正修禅定会停在那里吗？不会啊，因为他总是希望他的稳定力够，随时都有误入的机会，哎，是这样。他说有能力修这个出禁欲道，就是出禅啊，或立相道，禁止烦恼，内暂慈心啊，内暂慈心，身心清安，即得升起啊。欲等五盖多不现行，从定起时亦有少分身心清安随顺而转，就是从定出来啊。所以这个像我们现在讲到这一段啊，上次我们也都谈过了，有时候这种苦功夫带给你的幸福其实是更多更多，但我们就宁愿是从外去追求幸福，而忘了那个是世间都无法取代的那个幸福，其实是从这样。为什么？那个不但是自己堪用修行啊，连这个定从定出来有的那种身心自在啊，都还是随转的。啊，他说亦有少分，虽然他已经出定了，出定他在起作用，但那个维系留下来的那种定的势力啊，威力余力啊还在，所以身心清安随顺而转。
由得具足如是相状之作业，奢摩他道极易清净啊。为助心一净性，助心一净性奢摩他后，速能引生身心清安故，清安增长。如彼清安增长之量，正奢摩他一转增长，故彼二法辗转相生啊。你看，从开始味道地，他现在谈的是味道地。味道地的时候，在这个过程酝酿当中，会什么清安定定清安一直在增上，到最后正奢摩他得出禅根本地，是。所以这中间你看味道地定也是还在努力啊，因为它就味道哦，味道就是卡在那里。那这个有多久？有的很久，有的很快。有的人很久，有的人很快，你要看你的精进，还有你以前的条件。像有些人的障碍因缘啊，其实潜藏在里面啊。那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修行一开始为什么我接着这个都不能轻慢呢？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你看是没关系，可是只要你准备用功修行，我觉得你该忏悔的还是要忏悔，该祈求的。还是祈求，祈求三宝加持，这一份慎重啊，还是要，还是想。这几天我那个到马来西亚讲那个法华三昧，这个三昧，因为它忏啊福了，我这个很多，因为它等于普贤十大愿都。融在这里面，不过难在就是那个空观理观，那个理观不容易啊，或者这个法门啊具足很多，具有条件，所以我在讲的时候，我自己也起一个妄想，未来打算也成立一个法华禅堂，就是因为法华禅堂它必须要一些条件。我们可以把它弄好，可是它可以长时三期，因为它总共大概28天了，七天准备，七天跟21天其实差不多，就形式差不多，不过是一个调整申请准备，然后二十一天，那它可以出罪，那它这里面的内容其实有好几个层次啊，不过如果道理啊，因为。我认为这个法华他为什么后来他一开始就欠修功德很大，因为实际上法华上面假如你能相应这个道理，他的确是直接跟着实相作意，实相相应在作意的，那他也开出善巧，从请佛啦礼佛啦赞叹佛啦这种种啊，乃至忏悔六根啊，乃至也勤转法轮啊，在一路上到最后坐禅实相正观，也就是说也忏啊，那忏又修大悲，因为他随时发愿带众生一起修禅，一个法门哦，就在那么仪轨里面，那这是智者大师所编的，但其实他就依法华普贤观经，普贤观经跟法华经它是一系列的，那就把它弄出来，结果跟我们现在一直在谈的什么？谈的这个，我们这个略论里面谈的那个七支法，都一样，都包在里面，所以它很适合。就是说，你能修观，不修观就以诵经忏悔为主也可以。应该叫做就是有相行，它可以修无相行，也可以修有相行。那最主要一个法门变成就是说。那这个法门变成把很多的修行就融在一个法当中，所以可以成为长时间投入修行的啊。那有的人可以取得更高，假如他的理观少的话，那理观的话，他要求你在行住坐卧每个动作当中要思一心理一心，这个就是你空观道理要懂。所以你在做一切唱诵的时候，你同时随身口意。思一心，同时又能理一心观一切法空，他可以这样训练。那他会不会很难？有时候刚开始会很难，其实也没有要求你一次到位啊。就 就是你开始随着你能观的部分啊，可以先揣摩，因为这个如果真的要训练，也并不是，我觉得并不是难，因为我们一直都没有尝试去训练，也没那个环境。所以我突然间想到说，未来可能因为以前我就想了，结果最近刚好有人请我再说，说了以后突然，哎，我一直。因为我一直很早在以前教学的时候就很想说提供有一个华华禅三昧禅堂啊，那让很多不同需要的人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修行，也可以守护他们的修啊。那因为这个法门可以让你做从常识修的一个基础了啊，那开始可以建立观念，然后养成那个观法的内涵怎么用，然后在思想里面配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法门，因为华华经是圆融实相嘛，我们讲说等于是佛说法最圆融的时候，就是会三归一，三圣皆一佛圣，一即一切的这个核心的道理在华华经里面谈出来。那我刚谈到这里，就是说我们一般修行有时候。因为每个人因缘不大一样，像这个法门他可以从一开始他也修禅，他这大师也列出了很多忏悔文，眼耳鼻舌身意造哪些恶，那自己也可以再加减，那没问题。那你如果一开始修学做自己的身心的整理，你不要以为你的烦恼不会起，你以为现在没有的没有，可是当他真的因缘具足，他还是跑出来。可是如果你现在已经开始有心留意，我可能有过失，甚至我有过失但我不知道，那这样就比较不会怎么样，过失出来不知道，因为你现在主动去察觉它嘛，是不是？我想说我怎么有过失，不是，我现在在思考，主动思考，在没有现象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审查我的起心动念，尤其他谈的是六根参，是根源起心动念的地方，所以他一开始就主动观察。那其实你要知道，所有修行障碍最大的来源来自于你自己的念头，但你现在一开始懂得先机知修禅，你懂得很谦卑的去祈求三宝，因为你祈求三宝的同时也展现了一个对三宝的尊重，等于是把佛请进来了。所以这里面隐藏了光这么一个作为，可以让你在修学上有很大很厚实的基础。所以有时候啊，讲定论方法太快了，你不如先看看你比较出众的烦恼，先在平常当中，比如说加强戒心啊，加强这些堪能性啊，甚至多运动。为什么？因为修行你不能讲说，哎呀，我住那么久都没运动，是不是？然后一下这里痛那里痛，体力也不够。因为真正用功真的是耗体力。好，那这个东西其实应该，你若真的有心，你开始身心的调整，生活作息的慢慢减少。比如说我本来睡六七小时，现在我试着看看一段时间少它一点，少它一点。这个少不是纯粹睡眠数量的减少，而是睡眠值的提升，就不会打妄想，因为你有其他东西，所以你各方面都在调整。那这一段时间应该多多诵戒啦，多忏悔啦，哪些东西都能，那这样我相信透过一段时间，你给自己几个月半年一年先做这种基础，我觉得你不用急，反而这样的做下来你要走快的很，反而比较快，我个人是这么认为。所以像这个东西，我就想说一开始啊，他如果你有这种准备啊，你的身心清淡，有他一个相互一直善良性的一个循环就一直出来啊。你看他在讲说，身心清淡即可升起欲等五盖多不现行啊。这时候欲界里面呢、 欲界的那种烦恼就不容易现起了。那这个情难增长它的定啊，而定增长到情难相互辗转了、啊。如声闻地广说，总之，心贪能者，风亦贪能，而使变生生妙情难啊、哦。所以我们当然知道，地随火轰，那有的人是因为地大，那地大反而僵硬了，地大反而僵硬了，地很大的时候硬硬的，那有的人啊。风若不稳定，不是以身心堪能的而调整出来，风变成人会飘忽不定的那种不扎实的感觉。可是禅定不是，禅定是以一个稳定的身心而产生的是风大，所以那是清安相啊。因为我们在修行呢，地水火风会转，有的人火大啊，哎，有的人的风大，他容易昏眩啊，那有的人容易感觉僵硬，坐下来。硬在那里不能动啊！以前有一个同学坐在那里，那有时候行，跑就定在那里，不能动，那里心框在那里啊，也有一种现象啊。好，由此生故啊，内心极起甚三摩地，复由此故风转调柔。故能引身啊，身心清安。所以心堪能，风堪能，风堪能，风转调柔。所以刚开始的风未必是符合调柔的风，当这个身心安定的时候，风转调柔啊，所以产生身心清安。所以那个初衷像没有，很多功德也在这里比较能受用，能启发出来啊。又如声闻地云。由于最初被一切相无乱安住，故名不念作矣啊。就是说，这里面此说初修心一尽性时啊，当全不起余念及啊，及余作矣，如是修矣。就是你看啊，这里面这是一个原则。修的时候有没有在起观？正修奢摩他没有，是不是？那我们为什么有习惯？因为你心很善乱，所以起个观对视。可是我们应该是什么？照顺序是应该先什么的？包括空观呢？空观也是如此。空观是先起对空意的认知以后，还是安住在这个空意不起抉择的？你这如果在这个起抉择，没有，为什么？你那种啊要观不观的东西啊，反而会破坏你的定，而你的定一旦没有成的话。真正的观还不会起来，所以他应该什么道理上的纯熟，在我们在起观的时候是怎么样？是得其意有，其实在禅定里面就算执有没有一些的分别心？有啊，有。那这些分别心啊，并不是很复杂的抉择，不是一个很深入的抉择，不是动念的抉择，而是那种一个等于是加以分别以后，就等于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在众人当中啊，众人当中要找一个我在车站嘛，对不对啊，很多人来来往往啊，我一直看哎，看到一个人，好，那我就不要再动了，这样吧，不要看完了人家那个来的你还东看西看，对方说到底你在等谁啊，你干嘛也看，先找目标嘛，所以找目标是不是要用点力，对吧，有功用嘛，对不对？可是当你心慢慢定下来的时候，这个目标找进来，我就安住在这里，我不要再动了。啊，不是一直保持这种动，所以也不是完全不抉择，但这个抉择绝对不是为了抉择而抉择，而是为了找目标安住的。所以安住下来，让你心能确定这个所缘安住下来的时候，这个心在这里先以奢摩他为主，先以奢摩他为主，所以。比如说我们如果修这个摆好也是一样，摆好的功德是应该在之前抉择，然后你现在摆好的功德知道了以后，你在观摆好的时候，不是在观摆好的时候还在思维摆好功德，这时候你那个观就会很乱，一个要定，一个又把它动起来，定动起来，定动起来，就很难过。你是了解以后，然后就放住在这一个相里面，因为你的心已经带着那个认知心了嘛，啊，
你这个心微微细细，其实已经有在分别，但不要动它。啊，
我们像我在讲解，像我们现在坐着，我们坐着，我们屁股有没有知道我们有坐在椅子上？有吧？但有没有动了很多心去想说，我现在坐着？假如现在有人跟你讲说，那个桌子啊，那个脚啊，哎，昨天断过，我们只稍微绑着，随时都可能会断。你这时候就会，讲归讲，可是就经常注意它有没有在动。这时候你看化解那个分别心就投入好多。可是像我们现在，我也知道我在坐在椅子上，可是我没有分那么多心，就是这样，哎，没有分那么多心。所以我大概就是抓住它，那我没有再特意去用它啊，所以它就不念作意啊。好，我们休息一下。